新天地出来以后，其实全国都在模仿，就在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利用我们的城市的历史。
当代艺术群体们好像接受了这个绅士化的这个过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艺术的基础设施，比如美术馆、画廊、交易会、博览会，都有赖于绅士化的过程。
他是美好生活的开拓者的同时，他是绅士化的受害者。这个地方被艺术家侮辱了，艺术家就要走了。
我们用空间协商的方式，然后我们探寻一种空间的正义，最终我们寻求的是一个在空间上边的美好。
我们一群上海的文化人在后面顶着这个南昌，让我们上海最辉煌的海派的这个文化让它传承下来，通过一个空间的方式。
城市原来如此，大家好，欢迎来到澎湃新闻的如此城市的播客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郝汉。那我们知道2023年其实城市更新是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个关键词啊。那伴随着十多年的甚至二十多年的这个大拆大建的城市扩张式的这种更新的结束，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关键词其实是城市中心街区的微更新。那特别是在上海这座城市，这种微更新是一个还没有过去的话题。那我们今天也是特别高兴啊，请到两位专家学者也是实践者，然后一起来谈论一下城市中心的街区这个话题。那我首先介绍一下两位嘉宾。那首先我们第一位嘉宾是朱伟觉老师，是同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的教授。朱老师可以给大家打个招呼。
啊，嗨，各位大家好，这个很高兴啊能来参与这样一个节目。
那接下来这位是我一个好朋友，是王义泉，小泉老师。他其实是活络设计事务所的创始人，然后也是艺术家，然后他的这个事业其实也是深度参与到了上海的城市更新的方方面面。
大家好，很高兴跟大家在播客上见面，我是王义泉啊，我是一位艺术家，也是一位策展人，同时像郝汉说的，我呢在城市实践中也有一些工作，然后我在运营一家我自己的设计事务所，叫做活络空间设计事务所。
其实今天找了两位也是因为两位做的事情其实都是有社会学的关怀，然后也都跟城市空间包括街道这种活络有关系。包括我也看到小泉之前还讲过，他们做的很多工作其实就是关注城市更新，关注社会问题导向的城市空间的一些项目。然后朱老师是上海本地人，然后以前是南昌路的很早的居民，所以对南昌路这条街朱老师其实是有很多研究，包括也在那儿长期担任一些治理委员会会长。那我们今天其实是想重新去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上海的街区。我记得之前我们做一些城中村改造的话题的时候，当时就有朋友提到，就上海因为它过早的100年前它全面的城市化了，特别是浦西，包括我们今天讲到的城市中心街区，它城中村当时就已经没有了，然后它过早的全面城市化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上海的中心街区其实是很特殊的一个地方，在全国范围内都是这样。
应该说是上海这座城市它比较特殊，由于就是有一些事件啊，导致了我们浦西大量的我们讲这个历史建筑啊，给它保留下来了。刚才那个主持人讲的，100年之前就已经有了一次城市化，那么第二次城市化呢，就是80年代开始的，到92年开始呢，就真正开始上海进入了第二次的城市化。那个时候呢，选择开发的地方是在浦东，所以呢就很幸运的，也是一个历史的偶然，就把这个浦西给保存下来了，就是没有像成都啊拆得那么厉害。那么这就导致了就是我们中国的城市或者城市更新啊，或者城市化的路径，跟主要是指上海啊，就是跟那个西方的就几百年的城市化的这个进程就有了一些不同，它 有了一些特殊的一个地方。那么上海中心城区说没有衰落过，那也是假的，因为90年代以后很多人向往美好的生活，就是有经济能力的人，大部分的人除了他特别喜欢以外，都去买了这个商品房，其实渐渐的搬离了，但 老居民很多 还是留在那里。那么但是最重要的是上海的一些最主要的一些资源它依然保留在 城市的中心，比方说三甲医院优质的，比方说这个教育资源它依然在城市中心，所以呢它也没有经历过一个就是资源完全往郊区撤离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就导致了我们上海的就在这个几十年的这个城市更新过程当中，它一直是就是郊区，它一直还是一个郊区的概念，它没有曾经成为城市的一个被向往的地方。所以上海的就是有一些经济能力的中产阶级啊，比方说古北，它就是一个我们叫中环，就是上海的中产阶级它不往外迁，它最多迁到中环，那中环就古北为什么 它会发展起来，其实它也是有历史渊源的，因为它是在淮海路这条线的延长线上，就霞飞路嘛，它是上海最好的一条路，所以他当时选地的地产商他很有眼光，他就想到了我要让这个地方成为上海最好的一个地方，就他没有造一个新城，他也没有去浦东，他依然在浦西的延长线上，当然那里因为也还有一个机场，所以在这里造了一个现在上海也是一个非常盛世化的一个社区，所以他依然是有一个城市的一个脉络，历史的这种脉络它是存在的。
我继续追问一下，我记得朱老师之前的演讲也提到过，就其实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它往往跟这个市深化的概念相结合嘛。朱老师也可以解释一下什么叫市深化，以及刚才也提到了郊区郊区化，那上海也经历了某种意义上的一种郊区化的过程，但是可能现在上海的城市中心依然很繁荣。
是这样，就是像上海的这个中心城区它这一块地方，从它的那个历史的渊源来讲，就我们上海就是法租界原法租界啊，先不能叫法租界，原法租界这个地方它实际上代表的可能是，但它也是很复杂的啊，就它有一个后殖民的这一块，我们把它剥离出来以后，就它上海的现代性吧，上海的城市化吧，它的可能发源地就在这里，所以人才其实就集中在这一块。那么这种历史它是很难被打断的，只要你没有把它的建筑完全拆掉，人完全赶走，你就像你 在南昌路，那么你可能就你也能去遇到一些边上看到一个老爷爷坐在那里、晒太阳，我就边上一坐跟他聊天了，他就告诉我，他说我是耶鲁大学毕业的，所以你很奇特，就像这样一个地方。所以呢，那么就再回过头来讲这个绅士化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其实绅士化是一个社会学的一个概念，就是城市更新这个名词在我们社会学的领域里面就用绅士化来取代的。它是1962年是有一个英国的一个女性的社会学家叫 Glass， 她提出了一个这样的概念，它指的就是城市中心在更新的过程当中把低收入阶层的人渐渐的赶出中心城区，然后由中产阶级来取代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很显然它就是一个批判的概念，当时的这个绅士化的这个范围还是很小，所以它就是一个批判的概念，没想到绅士化像星火燎原一样，后来就成为了城市中心的一个最主要的一种更新方式了。所以呢，在我们上海可以大概现在 99.9% 的中心城区的更新啊，都是绅士化的方式，所以呢，它就变了一个异常复杂的一个概念，它不能仅仅用批判来涵盖。我的理解就是说，它有批判的一面，它有跟文化的面向，它也有跟消费也有结合，甚至跟创新啊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有一些结合。
我对这个绅士化这个词我觉得蛮有意思一个点啊，因为那个朱老师一直用的是绅士化，然后我觉得英文应该都是这个 gentrification、然后我觉得好像在我的这个观察中啊，好像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媒体表述中啊，还有一部分叫市绅化也叫绅士化，但它其实的英文都是这个 gentrification、然后我呢更多的会从我自己 实践的角度，比如在当代艺术的这个实践的领域，创作和策展，然后在当代空间实践，这个我们做社会化的这个设计型的项目，空间型的项目中，谈到这个词有点那个谈虎色变的感觉。我觉得特别是在这个当代艺术中来谈啊，我还记得大概在2014-2015年的时候啊，在当代艺术界内部有一个很多关于这种绅士化的讨论，然后姿态呢基本都是比较反抗的这样的，或者说比较批判的。但是随着时间的这个流逝，在最近的这个比如说7-8年、5年中，我感觉到好像大家尤其是当代艺术群体们好像默认了，或者说接受了这个绅士化的这个过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艺术的基础设施，我们说美术馆、画廊、交易会、博览会，所有的这些都有赖于绅士化的过程。比如在上海啊，特别是我们以这个浦江两岸为这个地理的这个范围，比如说浦东的浦东美术馆，再到浦西这边我们在徐汇这边的西岸，那这两岸都是由于城市化的过程，从百年之前的这个工业，再到这个比如说70-80年代它的工业凋敝，再到90年代随着浦东的开发，再到2000年代初上海筹备这个世博会，最后拿下世博会，赢得世博会之后，这些世博会的基建再转型成文化空间跟住宅，或者说这个商业区。那在这个过程中艺术界其实是跟随的，那这个跟随的态势到今天大家好像也享受到了这个绅士化的过程。那么呢，可能没有享受到这个过程的这个文化艺术群体可能对此持有保留意见甚至是批判。那在这个里边的文化艺术群体，他们对这个绅士化的态度，我感觉在今天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点。但是今天呢又有一个新的现象出现了，就是大家好像尤其在这个媒体表述啊，或者说这个公共的讨论中，好像有点让绅士化这个词呢弱化它，更多的会去谈一个更加新颖跟中性的词，就是城市更新。好像在城市更新中里边就剔除掉了各种这个对抗型的姿态，而是进入到了一种更加中性的，我们在可能在一张白纸上来做。因为不管今天对于学术界，还是对于开发商，还是对于政府，好像城市更新都是一个很新的词儿，那大家都可以去扩充它的概念，包括在这其中做出自己的比如说自己的这个理解。我觉得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点。
其实当代艺术本来就跟城市更新或者说市深化它有一个交织的关系，甚至有的批判的学者会觉得是一个共谋的一个关系。
对共谋这个词儿也是一个特别应该拿出来去谈论的，
先搞出来的。
对，我记得我之前在那个北京的UCC 看过一个展叫下城往事，它讲的就是那个
纽约
下区的那个艺术家的聚集的部落。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最初的阶段，其实是艺术家先聚集在一个房租非常低廉的，然后生长出很多创意的一个街区，随后才有市场和资本的力量进入，他们造成了这种叫房租的这种差，这种租差让资本看到了机会。比如说我把这个很破的一个厂房租下来，整体的改造，那之后我可以租给可能国际上的有名的这种博物馆啊，或者画廊啊，它可以进驻。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就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对，就是绅士化被房地产开发利用为一种策略，然后这种策略呢，就是其实从我们说北美、西欧，再到比如说东亚，包括现在的东南亚，我觉得它其实已经成为了一个常态，或者说一个新常态。确实就是这个土地溢价的核心问题。但是艺术家最早他们为什么来到比如说这个下城区，或者北京就是为什么来到这个798，再早之前在90年代就是来到北京的所谓说的这个圆明园画家村，或者东村就现在大概东四环、东北四环这个地带，霄云路或者再往东一个地带，然后还有就是2000年后的798。那么在上海呢，其实是有很多艺术家大概在90年代开始聚集在苏州河，其实因为苏州河的沿岸有很多的厂房，比如说我们现在最著名的大家知道这四行仓库，那还有一些各种纺织品的，还有这个比如说军火的纺织品的，还有当年的这个贸易型的仓库。那艺术家其实希望要有一个大的空间， 因为他画更大的画，或者说他做更大的这个雕塑型的作品，包括呢，艺术家也希望有一些特立独行的这个生活方式，大的空间对于他来讲，作为工作室的话，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事情。那第二点呢，其实真的就是往往这些大空间的类型都是工业型的厂房或者说仓库，它在一个时间段内啊，它的其实价格并不高，所以大家在纽约会聚集到这个刚我们说的一个下城，或者说格林威尼治村，在北京会有这个北京的东村，那对标连这个名字东村 East Village 这都是对标的纽约的那个东村，对吧？那在上海呢，这个潮流呢也从九十年代就是这个苏州河，再慢慢到了一个上海也是著名的厂房区跟工厂区，就是这个莫干山路五十号，这个 M50 艺术区。那它前身是这个纺织企业的这个大型的纺织厂和这个厂房。
嗯，这个莫干山路五十号啊，其实它是这样的，一开始上海的艺术的中心呢，其实是在南昌路这里的复兴公园。它里面呢就是现在的叫什么香格纳，
香格纳画廊最早啊，
最早就一直是在复兴公园的。
嗯，
因为他的有很多签约的画家都是我的朋友，然后这批签约画家呢，他是各自租各自的那个工作室的。然后呢有一天呢，就是他们的老板也很年轻，当时很年轻，
年轻的劳伦斯
啊，对，劳伦斯。然后他就叫他们全部都集中到 M50， 实际上那个时候已经有策划了，我觉得他还蛮有远见的。当时他也没怎么太多这个赚钱啊。我记得当时我朋友租过去的时候呢，大概就2000多块一个月。
嗯，
地方很大。然后现在呢，他们都出来了，就是当那里变成一个绅士化的一个地方的时候，包括我们的这个同济的袁老师以前也是住在那里做工作室，像那个有一些画家，他就一开始。我认识的一个画家，他是一开始租的很大，后来租不起了，就跟他的同学分一半，现在这一半也承担不了了，然后他就又走掉了，现在走到嘉定那里。所以就是艺术家他是一个城市更新啊，不能说他是一个这个绅士化的开拓者，他是美好生活的开拓者，但是他是美好生活的开拓者的同时，他是绅士化的受害者，这个是很明显的。这个地方被艺术家捂热了，艺术家就要走了，被赶走了，就他的命运是比较悲凉的，我是这么理解。当然在这个中间个别的艺术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也是另外一个逻辑了，对吧？
我觉得刚才这很有意思，就是因为小泉本来就是做当代艺术这个领域的，其实当代艺术跟城市更新或者跟知识化的关系就是非常的显著。首先是由自下而上的一种动力跟梦想，艺术家聚集到一个地方，让这个地方有活力，然后他比如说有大的这种本创园，然后他背后有一些资本或者说管理的力量去规划它的时候，它反而会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今天讨论城市更新的一个方向，就是比如说文化创意园，它可能大多遵循了这种模式。我觉得还有几个模式，就是像我们比较熟悉的像商业的中心，它是商业地产的一个模式。还有模式我觉得是跟这个小区就住房它这种开发，顺当把周围给营造好，然后包括他引进艺术，引进什么，这也是一种更新。我觉得还有一种模式就是这个朱老师一直在做研究的，也有很深的感情的，像南昌路这样的生机更丰富更复杂的一个街区，它是一条街道，而不是，但当然也有可能说这条街道它会给企业去做。我觉得这个层面我们可以把它展开去谈一谈。
可能街道的这个更新或者街道的活力，它确实有不同的这个参与者跟构建者。然后我这些年以我的这个实践的这个经验来讲的话，我其实比较主张就是街区的这个居住者和他这个街区的商店们或者说商户们，我会从这两个层次来看。一个是居住的，你是这里的居民，你是这里的邻里，我觉得要有更多的对于这个街道和这一条路的这个参与。第二点呢，其实是我特别是从这个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啊，我对这个小街小店和这个社区型的社区商业特别关注。那这些店家老板们，比如说就是一个这个 一个小的一个杂货铺，一个五金店，或者说它是一个小的咖啡馆或者面馆，他们对于这条街道和这个街区的参与是怎么样的？那如何通过居民和商户的活力来去反哺这个街道，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当然像周老师所熟悉的这个南昌路啊，也像比如上海的，我作为一个北京人啊，我已经住在上海十年了，那我十年都住在一个街道，就是新华路街道。我没有住在新华路上，但是我呢这个十年的这个居住生活体验呢，是在这条街道新华路条街的两侧的腹地中，那距离它可能直线也就是500米。然后那我呢看到整个新华路也有一个城市更新或者说社区营造的一个大的走向。那这个过程中呢，新华路并不像 M0 啊，不像798或不像纽约的这个下城啊、东村啊，它更多的其实是本地的居民的这个参与。因为文化，新华路当然有文化的艺术的这个基础设施，包括上海影城啊，包括这个最近几年的这个在城市更新中的这个案例，
上升新所
对吧，这个生物制药所转型成的这个商业跟文化的这个街区。但它历史上早年就是30年代20年代开始开发的这个美国的普益地产，他们这个名字叫 Asiaty， 其实就是这个亚洲Asia Realty。那其实它是有一个历史性的实践。那整个的这个街道对于我来讲的话，从我的观察来看，更多的参与者其实是居民。但这个居民的参与活力的提高，其实有赖于年轻年龄层的这个居住者的参与。反而呢，在这里面其实还面临到一个老龄化的问题，跟年轻人的进入的这个问题。
而且也有租户和他本身的房东的这个区别吧。
你说租怎么讲？租户跟
更多的是租户在租户的年轻人的参与吗？
对，你这个说的很准。我觉得更多是这个租户，对，因为房东的他的动力我不知道，未必那么大。因为房东的这个动力可能还是在于，我觉得可能是在于他的这个空间资产的这个状态。那我租出去之后，我的空间资产是不是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物理的维善啊，这个维护。第二点就是说，也是最大的动力了，就是它的依然回到增值的问题，它可不可以每三年以3%到5%的租金上涨，对吧？如果不能上涨，它每三年能不能保持这个租金不变，但期待在第五年的时候开始加租，然后期待整个的中国的 GDP 跟这个房屋的购买力市场变得更加的强大跟活跃，这可能是房东的这个动力。不然的话，他也可能不会有经济的这个支出去修缮这个房子或者推动。那这个过程中，如果市场不愿意做的话，那一个经典的我们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或者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说，如果市场的活跃度不够的时候，而这件事情或者说这个事物对公共福祉又有建设性意义，那往往我们这个政府的作为这个公共的这个权力的决策者，他将会进入。那其实在新华路街道或者说上海其他的街道也，我们也会看到由政府主导的一些社区营造项目跟这个公共文化的这个营造。那政府的力量如果也不足够的话，我们会看到经典的这种 PPP 的模式，就是公共和这个私有领域的这个合作 Private Public Partnership。 那其实它变成了一个共建，但是显然啊，就跟刚才我们聊到的一个问题，那来自公共的部门的力量和来自市场或者说资本的这个力量，它往往会比居民和本地商户要大。那在这个过程中就形成了本地商户和本地居民处在一个比较弱势的一个状态。特别是刚才郝汉也提到的，那往往这种活力是由年轻人来带来的，而且是年轻的居民，那他们可能是租客啊，或者说是他不是这个物业的持有者啊，或者是年轻的活跃的生意的这种商户的运营者，他也是租户，他也不是房东，那他们就都处在一个年轻的状态，所以他们的力量和他们的思维包括他们的模式都和公共部门和经济部门的这个力量的对比看起来比较悬殊的。所以这也造成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大家对于公共空间或者说街区空间的活力的探讨的时候， 大家的这个所持的这个态度到底是比较悲观呢，还是比较这个乐观呢，还是说状态不容乐观，这个蛮有意思。
其实上海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你一样是老城区啊，你要讲到新华路、南昌路、可能武康路，就是策略都不一样。那么这个策略背后呢，其实也有一个博弈啊，或者是它街区本身的一个特性。因为新华路我也很熟悉，他们新华路呢，就是其实是有很多老革命，他们的老居民都是老革命，所以呢，就是政府很难动。就是你像南昌路，现在每个地方都每家都开出店来了，它是要有前提条件的，就是里面的居民要比较配合吧。那个老革命是不允许你们在那里搞那么多的店的，他的那种另外一种强势，你虽然看他已经很老了，但是他是老以前是当过兵的老干部啊，他们是有一批人，所以呢，这个新华路的靠商业去推动他的这个街区的活跃的程度一直是没有办法提高的，因为它的商业化很难，而且它的基因也不行。基因是就是它以前那个地方本来从来没有商业基因的，不像黄浦区，
是的，
它基因很好，就是有商业基因，所以呢就导致了那里呢，再加上长宁区，我们讲小话，它很穷的这个区，所以没有大量的投资钱进去，不像南昌路黄浦区有钱啊，徐汇区也有钱啊，那就导致的结果完全是不一样了。徐汇区呢也同样面临了这些问题，就是他们也是有很多干部，所以导致他们有一些街区，比方说武康路不允许你开店，2010年之前的武康路你没去看过了，那才叫一个美字了，后来全都没有了。那么徐汇区它又有一套另外的逻辑了。那么黄浦区我这边的南昌路呢，它一般是一个比较中产阶级的社区，就是军人啊什么除了思南路这条有以外就很少，所以呢而且一向有一点背靠这个霞飞路，它的商业基因很浓厚，所以在那里变成一个商业街好像似乎没什么受到抵抗。到现在你去看哪里商店最多，肯定是南昌路呀，每家都是商店，你看现在长乐路不是这样的呀。所以这个当中就是也是就是我们讲博弈吧，它有各种
是
你可能假设不是很熟悉进去了，可能就踩雷了啊！有一些人就是这样，他觉得这个地方很好，他准备到那里去开店了，哎，房子也蛮便宜的，租进去，他刚想开店，好了，马上一个投诉就来了。所以就像你里面的跟外面的，因为他们利益其实不是共同体了，不一样的。但这是坏事情吗？我觉得不是坏事情，那就是整个的上海它就有不一样的面向出现了，
对，
也是挺有意思的。
我比较感兴趣您讲到的这个博弈，这个显然是一个空间的政治经济学，在这个大的空间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下框架下，这个城市空间的对城市空间有美好向往的这个参与方们，各方们可能在这之中进行一些博弈。那这个博弈的结果如果导向一个更积极的状态的话，那确实是就是城市核心区的风貌或者说它此刻的这个活力的样貌会有多样化，那每一个区块每一个城市的板块的这个样貌不一样，这个可能集合起来对于一个大都市来讲我觉得是有意思的，因为不管是游客还是本地的居民，它的选择性比较多了。如果你想要这种成熟的国际化的商业，你可以来淮海路，来淮海中路，对吧？如果你想要这种小街小店的密集化的走三步五步就是下一个咖啡厅的状态，你可以在南昌路。但如果你想要一些比较幽静的，然后要去探寻一些小店的巷子比较深的，你可能要来比如说像我刚才提到的新华路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城市里边的不同的街区。当然了，如果你想要一个非常这种痛快淋漓的啊网红感的，那直接安福路就好了。我觉得就是一站式的可以体验到中国的这个线上线下和这个网络文化和本地空间经济的这个连接的点就是在安福路。那这样我们说下来，就是这个城市里边有不同的这个街道，每个街道的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想归到一起来讲的话，只要有博弈的地方其实是一个好的地方。如果一旦大的企业承包一个街区的话，博弈就结束了。因为 老百姓没有办法去跟这样一个巨大的公司，而且他跟政府就是又结合在一起的去博弈嘛。所以这种博在博弈当中出现的东西有的时候是有趣的，但是当你一方完全战胜另一方的时候，可出不了那些有趣的东西在里面了，那么你治理也没得治理了，你要有趣也没得有趣了，烦恼也没有了，快乐也没有了。
我也很好奇，因为那个周二其实是有参与到跟南昌路街道啊，包括他们做一些事情的这种决策里面嘛。我也很好奇，刚才讲到这种一条街道的这种更新，它如果是整个的跟一个大企业或者集团合作，它从技术上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是这样的吧，就是叫一个，比方说一条路叫一个地方进来，其实就是这个企业就是二房东
哦，
他把街面所有的房子都租下来。下面他来策划，你不要管我借给谁，我给你这点钱，那么也是谈下来，居民有的居民也嫌烦嘛，你去就去搞，反正他也拿得到钱的啊。那么南昌路就不是，你每一个居民你都要自己是对自己的房子的负责人，对吧？我当然我也可以去找一个二房东，私人的二房东来打理我的房子，你嫌烦也有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一个就是服务了，对吧？那么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一个是完全租下来以后统一的来给你调配，一个是就是自然的完全租下来调配的时候，他就在想了，这条路不能超过三家咖啡馆，不能超过两家精品店，要什么要什么，他自己觉得匹配的特别好，但其实是错了，匹配是市场来给你匹配的，如果这里都是小资天天喜欢喝咖啡的，那你可以这条路有五家咖啡馆完全没有问题，它会自然的有一种调节，但它人为的去调节的话它没有那么精细，我是这么理解的。
这个调节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从我的工作中来讲，我大量的除了艺术圈的工作啊，在这个我的活络空间设计事务所的这个事务所的实践中，其实有收到很多来自，当然有来自公共部门的，也有来自这个企业部门的这个委托。那刚刚像郝涵和周老师提到的这个运营的这个问题啊，那在今天的中国的商业地产的这个模式下，这个就涉及到资产管理，他们叫资管，对吧？或者说这个资产运营，空间资产的运营，也像刚刚主要说的，就是二房东。那它可能是一个更加精细化的，或者是说带有策划和空间实践的二房东，那它就进入到了一个资产管理跟资产运营。那在今天普遍的中国房地产这个市场，房地产的参与者们，大家普遍得到一个共识，就是在今天的这个房地产面临的问题啊，那我们不说住房，我们说这个商业地产遇到问题，就是已经和90年代中期以来的房地产格局不一样了。大家把那个称之为一个比较黄金的时代，你只要去买下了这个地，然后你盖了，商业就来了，就挣钱了。那在2000年代初开始有了这个国有土地的出让之后，大家开始进入到了这个你要有更高的资金才能够拿下某一块地，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这个银行跟这个投资风投的这个加持了。所以你的谁的金融关系和他对于金融的运营和杠杆调节的好，它能够在比如说世博会之前或者奥运会之前的这一轮的商业地产中得到成功。那么在今天，特别是我们空间比较饱和，我们的商业地产、住宅地产当然不用说了，非常饱和了，再到商业地产也已经饱和且同质化的这个状态下，到处都是商场跟购物中心，这个情况下如何再去促进商业的繁荣，这个时候我们还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来自线上商业的冲击。那消费者们、用户们并不是走到你的购物中心中来买东西了，而是他进来之前其实已经买完了，他来你家可能是见下朋友喝杯咖啡。所以这个时候商业地产进入到了资产管理跟运营的这个逻辑，它要深耕这个部分。就像刚才朱老师说的，如何让这个咖啡馆你在一条街上配置3家还是5家，然后每一家的价位是怎么样的，那它真的是要从人为的测算来吗？那我相信 是要的，是要有一个策划者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包括一个规划者的这样的心理，从商业的和空间的角度来做。另外一方面，确实不可忽视，我们现在面临的市场是两种市场，一个是线上市场跟线下市场，这两种市场在线上线下，虚拟的和实体的，空间的和虚拟空间，它进行博弈。那我们怎么最终能够测算到这条街道的商业繁荣跟文化活力的繁荣是可以通过我的策划来达到的，这其实是困扰今天中国商业地产的很重要的问题。那在这个过程里边，我还想可能再回应朱老师刚才谈到的一个问题啊，可能还是这个博弈。这个博弈中，刚才朱老师有说到这个愚园路这个问题啊，那愚园路一头是连接这静安寺的商圈，另外一个近端是这个龙之梦 中山公园的这个商圈了，一个历史风貌很长的这样的一段路。那在这过程中，您提到它可能由一家比较主要的这个商业地产公司创意，应该是吧，由他们来做这个运营。那在这个过程中，它也是一个新手，就是在我们比如说很激烈的四十多年的这个城镇化的过程中，有哪家企业有一个完整的实践性的经验吗？就用运营的方式运营一条街，既在商业报表上边 给不同的 stakeholder 给不同的股东这个权益方利益关系者们都有回报，同时还有社会回报，更重要的还有文化回报，然后还要让我们的年轻人们有参与感，这个其实很难，我觉得非常难。但是我现在觉得啊，我们中国现在面临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它非常有独特性，然后这个独特性其实有很大的普遍性的这个意义，它和当年的东村肯定是不一样了，或者说和当年的二三十年代的愚园路，那它作为辐射，就是从它作为这个外滩的这个办公人群的一个配套的郊区理想住宅的功能，已经变成了今天的一个主流的文化型的商业街区了。那这个转型是非常历史性的。但是因为当年这个刚才说到长宁区，主要是说那长宁区它并不是作为一个商业区来规划的，那如果在三十年代二十年代四十年代的这个上海的规划中，它其实是一个乡村的乡村住宅俱乐部啊，乡村住宅啊，郊区别墅啊，它是一个田园风光。那因为我们这个人口和激烈的城市化的过程中，这个田园已经也不是这个当年的这个城市的占领者，这殖民主义者他们的规划了，而变成了一个新的。那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空间现实。那在这个里边，我们的不管是学术界还是这个商界，它应该怎么做？就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我讲讲新天地跟田子坊吧。新天地呢，是我到现在我还是这么认为啊，它是上海做的比较成功的一个商业的一个更新项目。其实是应该要更新了，因为这个太平桥那一块地方以前是。前两天我跟我丈夫还去了，他说哎呀，以前这个自忠路啊什么，我们看起来都是棚户区啊，现在搞得这么美，就是那样的地方，如果你不更新掉，你还说我要把它保留下来，我自己的理解啊，城市是有生命的，对吧？在生命的过程当中，生病的地方肯定要搞掉的，对吧？那么这块地方呢，当然它现在房价那么高，那是另外一个故事啊。但是从它本身的新天地的这个更新来讲，它这个商业地产是做得成功的。这么多年来我的观察，你只要靠霞飞路，就是淮海路的沿线做的东西，最后坏不到哪里去，但是离开了就有点危险。所以新天地它就是也是靠在，虽然是淮海东路了，我们上海人讲淮海东路那边以前也是下至角了，但毕竟它是淮海路，我也不知道，反正它好像也是有一点不能讲风水啊，差不多有一点这种感觉。然后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他当时他做这个是一个综合项目，他在后面造了很多高档的楼盘。其实他在做这个商业地产的时候，他已经把消费群确保好了， 就谁来消费我已经找到了，最起码这些人是要来喝咖啡的，要来吃饭的。所以呢，这就给他的基本盘，就一个商业地产要持续的让他活下去，首先是要有人来消费，这个消费盘他拿在手里了，所以呢他基本上就不愁说我运营会完全失败，那么再加上新客，所以这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讲。至于他对上海的文化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也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至少我们看到新天地出来以后，其实全国都在模仿，就已经成了一个名词。哎，新天地这个词是他编造出来的，他自己起出来的名字啊，真的就是新天地了。就从新天地出来的这个一天开始，哎，我们至少因为他是香港老板了，我们至少看到哦，一个商业街区可以是这样子搞的。就是虽然他那个复古啊也是有点不伦不类的，但毕竟我们看到了，就在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利用了我们的城市的历史，当然也包括建筑啊的一些元素来做。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这个案例还是比较成功的。那么另外一方面讲田子房呢，他是其实也是艺术家把他舞乐的，一开始渐渐就走了，就开始就是往外面走。他是一个开始是完全是自下而上的，但是渐渐由于他上来了起来了以后呢，租金特别高嘛，然后把那个居民基本赶走了，撤离了。所以这个地方呢，他就是缺乏了我刚才讲的就是坚实的一个消费群体。本来呢就是2019年之前啊，由于旅游非常好， M50 现在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它也是一个没有根基的一个地方。以前就是旅游非常好的时候，大巴是定点的 M50 去买画，然后田子房就是旅游大巴是包的，跟旅游公司是有一个定向的。现在疫情不是以后嘛，田子房一片萧条，那是因为这些固定的游客没有了。那么散客呢，它是很易变的，你看现在又有武康路又有什么路，它来得及再去吗？去过一遍以后，所以就是有一些空间。如果像南昌路太山，为什么我还是特别喜欢这种生态呢？南昌路你哪怕将来没有人来了，里面的居民在生活，那是一个社区啊，有没有商店没什么太大的关系，正因为这样它永远能活下去。但田子房现在怎么办呢？它也许变成废墟也有可能，要么就是政府最后，本来政府就要拆迁他们了，对吧？那么本来已经拆了，拆字都已经打好了，后来因为它火了，然后好把它放下来，那么最后也许它最终的结局我们再往下看，因为真是在变，我一直在研究，也许过几年就真的被拆掉了，因为它地段还可以嘛，挺好的。那么我讲的就是它离开淮海路这条路也太远了一点，就是有一点这样一个道理。当然了，还有一个商圈啊，就是静安寺那边也另外有一个商圈，但是毕竟就是讲他的这个从上海的一个他本地的啊在地性的角度来讲，还是很重要的。
我们其实刚才讲了很多城市中心的结局啊，其实我们刚才就是准备的时候，两位也吐槽了一下，就是上海的这个准郊区，就古北这块街道啊，包括这个街区也很有意思。
古北不是准郊区，是上海很有名的高档社区，它现在当地区其实也还是蛮，现在已经属于中心，蛮中心了，
对吧？房价应该在150,000左右，
差不多了，
差不多应该是这个价格，
它也是很贵的。但他以前曾经是一片农地，
我的意思是上海这种新的城区的这种街道，它有形成生态吗？或者它这个生态会不会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很成熟啊，它那边应该很成熟了啊。
对，因为刚才我有说到古北这个社区呢，我对它的了解其实都是一种速度感，因为我经常在那儿跑步。因为呢，像刚才周老师说的，这个社区它很成熟，所以呢，你会知道它的这个 哪里是哪里，都大概它呢临街呢往往也不太会是有太多的商业，因为呢它都会被一个一个的街区的街块，每个街块都是一个楼盘那来包围着，所以呢它会形成了一个非常网格性的街道。然后我在那儿跑步就会比较方便，因为如果我一直这个靠右然后一直右转，其实我就可以跑到一个就是没有什么干扰的这么一个路线，那我就围绕一个大的可能是一个田字形啊或者品字形的这样的街区来跑。那我觉得有意思点就是我一边跑步会看那些路名嘛，那我可能是从这个伊犁路啊跑到这个红宝石路，然后前面有我想是不是要右转，因为还有一个蓝宝石路，你转完了之后穿一些小道，可能是两个方形的这个住宅楼的中心，它可能是玛瑙路。那这个街区呢我觉得就是让我的
金银珠宝，
金银珠宝，对，然后它还有这个富贵东道，它可能是一个有点偏
荣华东道，
荣华富贵金银，然后蓝宝石红宝石。其实我们刚才聊到呢，说这个街区它就有一种非常朴素的对于这个美好生活的向往
想象
对
金钱的想象
因为从命名上，从 naming 上面，这个让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但是它所处的这个地段呢，虽然刚刚我们说在房价上面它应该也是很贵的一个地区，但确实是从它整体的对于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性的区位来讲的话，它原来是一个比如田园或者农业的这么一个区块，但是今非昔比，那它可能从90年代末2000年代初开始开发到今年，它对吧，它应该已经经过这个不同的这个地产商，我们说内地的或者说这个香港的开发商，然后它现在成为了一个中环交通联络线旁边，然后呢又可以深入到市区，也可以远可以到青浦，然后你想出行可以很快到 T1 航站楼或者虹桥的 T2 航站楼的这样的一个板块，那它的通达性是非常高的，然后它的社区也非常成熟。我猜啊，住在这个板块这个居民应该是比较沉稳的，应该是长期持有这个空间，一直在这儿居住跟生活的。
也很变化也很大。古北是分一二三期的，我其实是很喜欢古北一期的建筑的。大家都说是历史街区，现在你们老是去盯着什么南昌路啊、巨富长啊，没有去看看古北一期的建筑的辉煌。我所以一直在跟同济大学老师讲，我说哎，这个历史保护建筑年份到了吧？他说苏老师啊，最起码要30年，你再等等，
还有10年差不多了。
对，你如果你们可以去看一看，你经常大概在二期和三期。因为现在二期三期啊，它是确实是街区打造的很好，但上海所有的楼盘用我的概括来讲基本上就是一个集装箱，它是没有什么外观是没有什么造型的，但是你去看一期的什么罗马花园、鹿特丹花园、巴黎花园，你就能看到，当然它又是欧陆风情啊，是香港人来开发的嘛，它是请了世界非常著名的一些这个建筑师，然后呢它的一个整体的这个规划，包括它的这个就是尺度，都是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典范。就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我理解上海最成功的建筑群就在古北一期。但是现在呢，它因为刚才讲的，它是不是还保持得很好？一期本来都是一些外销房，都是台湾人和香港人和日本人持有的最多，因为它是用美金买的。但是呢就是渐渐呢这些人就退出了，涨价啊种种原因就开始退出。那么现在新进来的一批人呢，他可能就是白领嘛，对吧。二期呢就变成了一个国内的开发商，因为看到了一期的他的一个效应嘛，就到二期把那个农田搞成那个很高档的社区，然后也同样请了国际知名的设计师来做了一个很漂亮的黄金城道一个步行街。然后呢就又有点衰退了，然后又到三期，所以我们有一些居民是从一期住到二期住到三期，他不断的去追寻一些品质最好的街区，然后呢也许再过一阵他就要走了。整个的一个街区你也能去反映出可能是就是新沉就兴衰的一个过程。就我现在特别吃惊的是中国的房子的老化速度太快了。我在日本啊，有一次他们讲，哎，朱老师，你去买个房子吧。我说，他说这个房子70年代造的。我说这个70年代房子叫我去买，他不去。然后他说那必须去。好，那我好啊，就开了车陪我去了。我去一看， 像新的一模一样，里面的楼梯楼道里面的电梯全都是新的感觉。啊，我们去上世纪七十年代造的房子，我们现在不知道惨到什么样子了，
嗯，
对吧？所以他那个我就不知道，就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造的问题，还有一个是爱护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更新的问题，要那加起来是三个层次。我觉得我们居民也没有善待自己的住处，就是他善待的是他的自己的一小块，对吧？外面他就不管了，这个其实对他最终也是一个伤害。然后物业公司也是没有钱了，就 不打理了，然后这个房子就又造了又不怎么样，快速的衰老，这个衰退。所以街区现在其实啊，衰退的很快的。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建筑质量的这个问题。从我的这个研究跟实践中来发现啊，在我们这么激烈的中国的城镇化的过程中，特别是我们说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这一波房地产的这个建设楼市，那我们这个增长的速度太快了，可能我们今天拿这个地，然后过几天过一两个月它就增值了。那在这样的巨大的经济利益跟溢价的这个诱惑下边，建造工程本身和这个建筑设计本身还是这个开发者们所考虑的首选项吗？原本我们建一个住宅，然后把它出售给这个买家，这个买家希望有一个家，那我们都是对一个美好的家的一个向往。但是这个建造者或者说这个开发者对这个家，它的价值不是在于那个美好，而是在于它的那个快速高速溢价，所以造成了这个开发过程中我们大量的其实都是那个拿来主义，就是我们有没有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商品房住宅市场上边，或者说中国商品房建筑上边，我们有没有一些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建筑，我非常存疑。第二点，这些建筑它我们看它一层和二层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看到它十层二十层了，因为它每一层都是 copy paste， 都是粘贴复制，都是右键，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又要这个多快好省，要盖得多要盖得快，还要那个卖相好，就是这个房子别的我们先不管，地段好卖相好，然后最后如果能够省一些工期，你看那个我跑步的时候经常能看到一些标语，就是说我们就坚持什么这个项目管理，最后让它冲刺100天，反正就是要抢工期，那就加持的这种速度感。所有的这个过程中，那个房屋本身的质量在哪里，让它相关的配套和它的这个绿化的配套和它的商业的配套成熟嘛？然后盖的时候，因为地产商总是在想要去卖房，在想这一盘商业的这个棋子，那它接下来那个运营的方面，不是在九十年代中期到我们说到世博到2010年的这个周期中他所想的，那真正开始想这个问题，其实是进入到我们最近的这个四五年了，因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这个下滑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以及这个公共健康危机带来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区之间的关系，这个大家对于本地街区和社区营造的这个需求中，我们才反思过来。这个时候，这股力量其实从也是市场的手，它是从市场的需求接下来反馈到公共部门和经济部门，然后在这个公共领域和经济领域，大家怎么去反思和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会塑造我们未来五年、十年、十五年的中国的街区的样貌，我们住宅的样貌。像刚刚我们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居民本身对他的一个爱护或者参与感怎么样？那其实它会涉及到这个产权问题和公共产权的问题。我只是住在25层，那这个一楼的花园好不好，跟我关系又何干，对不对？然后如果我们街区的这个商业全部都是我们说比较弱势的一些商业，杂货铺、五金店，那我享受不到一个生活的便利，那我就两个方式，一我搬走，二我线上下单，我去叫一个土耳其菜或一个法国菜送到我家就好了，或者我出去吃，我不在我的楼下消费了。那这个过程中其实居民对这个街区的参与感在哪儿？我觉得这里面就会涉及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们接下来如何在街道社区的这个营造中产生一种协商机制，就是我们的居住者、房屋的持有者、商户，我们能不能进来协商，这也回应刚刚周老师说的这种由下而上的这种方式。 并不是由当时我们在快速经济发展周期中对于棚户区对于实际的居民住房的这个改善的这个要求。那当然当年有这个问题，那我们采用一种策略，可能采用了一种快速的由上而下，在今天我们要精细化运营这个城市了，而且居民对于他的社区有所表达有所诉求的时候，我们将来是不是可以采取多样化的方式。那也不仅仅是由下而上， 还有可能是一些其他的方式，
尤其是商品房社区哦，他那个居民就是主人哦，他也不是参与了， 他是直接的一个，这房子本身就
对，但是这个参与感现在就特别低，而且这个参与感的这个
去参与是因为就是、其实到现在为止
是多方面的原因，对，
怎么样去管理商品房，所以我说的不知道我在哪里。Je ne serai jamais ta parisienne. J'aimerais tant que tu comprennes qu'ici ma place.